还是等巴士送都圆满了以后，我们还要特别讲三个主题。一个呢，就是51个新所跟巴士的抉择。第二个主题呢，是所有巴士转世制的这个观行次第啊，整个做一个这个讲解。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把巴士规矩颂跟三十颂或者是成唯识论之间呢，就是唯识整个理论架构之间的纲要啊。因为我既然说了它是成唯识论的纲要书啊，还是要说的一个大概出来啊。那么所以我们大概等巴士颂圆满讨论过以后，就针对这三个主题，我们个别啊再会讲好几次。那于是我们今天就进到七师颂。七师颂呢，请各位翻到《性相通说》这个本子的44页。如果你们有那个汪洋居士那个本子的话呢，也请对看到243页啊。那么有些我会用到他的解释的部分呢，我会请各位去顺便去看啊。好，我们来看看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这个七师颂的两句了啊，我们还是重新节前了。代子有父通勤本，随缘指我量为非，八大片行别尽会，贪吃我见慢相随。其实八支规矩颂为什么很通行，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它被全龙法师呢浓缩成这样子的一个优美有一点韵脚的颂文啊，其实是有便于我们去记忆八四五十一心所之间的关系以及转一的次第。如果我们对他的理论的安利啊非常清楚的话呢，其实呢就把所有这些道理性呢都融归到八四规矩颂，倒也是一个很能够提纲挈领的方式。那么在这一个四句颂当中呢，它主要就是在讲啊静量跟心所相应这三门啊。所以请各位看到啊这第一句每一句都是讲它的标啊。那么我们在讲五师颂结束的时候呢，给各位有十门，有没有十门抉择表，从静啊量啊心所啊，有没有，然后呢这些三性啊，这些总共有十门跟这个八十之间的抉择方式，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八十跟五十一心所的关系，总共有十种角度啊，十种角度。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什么尽量，就是所取的跟能取的心，还有相应的心所，这三件事情。所以呢各位在看到这个总标文的时候呢，就要把尽画起来，量画起来，心所画起来，心所旁边就写一个相应。我们之前呢就写相应门啊，相应门它跟哪些心所相应。好，那我们把整个课文呢还是看一下啊。第一句啊，代子有父通勤本呢，是从底下此事为缘代子尽这一句呢，一直到这一页的倒数第二行，故名有父无忌，有没有，到这里呢各位画个斜线。第二个呢，随缘指我量为非，从倒数第二行第三个字开始呢，一直到倒数最后一行，故名非量。那么八大片行别尽会，贪吃我慢我见慢相随，这两句呢合作一个，都是相应心所的这一颗。所以呢他从此事为句18心所啊，44页最后一行5个字啊，一直到最后啊，一直到最后。那么最后呢，从45页第二行开始呢，就讲啊哪些是跟他不相应的，就把那些不相应的心所一个一个加以解释，做排除法，剩下来就剩下是8个心所跟他相应的。那为什么跟他相应呢？这边倒是没有明白的说啊，明白的说，各位呢就从别的本子啊，别的本子，王阳的本子呢有一些部分他有提到，但是他也不是全部都讲啊。各位可以对照了看， 好，我们把大科画完了以后呢，回来看文。第一个颂文的解释呢，汉森大师他说啊，此事就是第七事啊，唯缘带之境，就是他的所缘呢、啊，在三境当中啊，性境、独影境跟带之境当中呢、啊，他只缘取带之境。那么问题呢，带之境带的是什么值呢？心值，而这个值呢，是由八识的见分所提供的。所以底下他说了，以心缘心，前面那个心呢是七识心啊。以七识心做能源，那么去圆谁呢？也还是圆心，圆谁呢？圆八识的见分。那么底下都会有解释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叫做以心圆心。七识，你作为一个能取的作用，那么去取呢八识的见分。其实八识的见分呢，也是支持根生气界种子，对不对？它也是一个能见的能力。以能见的七识去见能见的八识，其实这两个、啊、根本就是一件事儿啊，就像是我右手抓右手是一样的，我右手握拳，对不对？你说我是不是把右手抓住了嘞？这个也谈不上谁抓谁，对不对？就是一个握手的动作而已啊。那么这个呢，就叫真带值。为什么它叫真呢？其实它量是非的，所谓的真带值是它根本是抓到了自己。它的值并不是别人啊，并不是别人，都是自心见自心，所以谓之真带值。那我们看外境呢，反而比较像镜子照物，所以那种带值呢，反而叫做视带值啊。外面的镜没有真正到掩饰来，只是掩饰这个这一端呢，变现外相的一分，带在这个掩饰上头，所以呢，那种带值的方法呢，反而叫做什么变带，就是说变现一分相分呢，带在掩饰上，这种带法是四带值啊，真带值呢反而是自己是自己嘛，所以呢反而我们说是真带值啊，不是真有这么事儿啊。那么言通情本，上个礼拜我也讲过了啊，在一般的文本当中呢，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把情做六识说，把本做八识说。认为七识是通六识跟八识，其实这种说法有瑕疵。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我们讲过啊，在体性上，它只缘取谁啊？缘取八识的见分为我，它根本不理六识的啊，根本不理六识的，所以也无所谓跟六识通与不通。所以呢，它叫带值境，带的是八识的这个值，它并不是叫做带情境。所以在王阴阳居士的本子当中呢，就去分别为什么叫带之境，不叫带情境，对不对？带情的话呢，是带前面六识的情染，可是呢，他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唯见八识见分，所以他只带心值，所以称之为带之境。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特质。所以呢，我上礼拜也讲，通情本怎么解释呢？其实应该讲啊。因为六识，我们之前讲到六识或者是五识门的时候呢，又讲到它的因缘关系，对不对？不是有九缘身吗？九缘身呢，前六识都要有一个一，叫做根本一啊。它的根本一谁呢？就是一第八识。没有第八识的种子变现呢，六识不会产生它的作用啊。所以一定得依于八识的种子变现出前六识的现行功能。那么前六识的现行功能呢，在仿乎有见相二分分起了，于是呢前六识就有缘取境界的作用啊，这个呢就把八识称为前六识的根本一啊，根本一，这个叫做通情本，是通前六识的根本一。做这样的解释呢，可能比较合理啊，比较合乎七识的个性。他说呢，通情本这句话呢，指的就是要简别六识是缘外境为四代值，因为前六识呢是缘外境，跟外面的色尘缘境呢合作用啊，合作用。可是呢，他又没有办法真正呢，把这个外境呢变成他的内识，所以呢，只能够叫做四代值。我刚才有简单讲过了哈，所以通情本指的意思是说，他只能通。通的意思是类似于六识有能取所取的作用，可是呢它不像六识 啊，因为六世呢是用变代的方法，而七世是用假代的，他根本就是瑕疵啊，八世的见分，说这个就是我，他根本就把他抓起来，说这个就是我，所以呢，我们把七世代八世这个叫做假代，把六前六世呢，代外面的色尘当作相分呢，这种呢叫做变代。啊，变代，所以各位如果在别的文本呢看到这两个词的话呢，其实就是真代值跟四代值的不同的这个说法，不同的说法。所以如果他要简别六世原外境为四代值呢，所以通行本指的就是说，它只能够类似于六世的作用。其实呢，它跟六世原外境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七世指原什么呢？指原六世的根本一。啊，所以通行本做这样的解释可能比较合理，啊，所以他底下就正说了，以此七世原内，内指的就是八世，啊，把那个内圈起来，那个内指的就是真正自己的内啊，内心啊，自己的本体啊，就是被他着为本体的那个八世，八世还不是着他的全分哦，啊，还不是着他的全分哦，因为像我们都不会认为外面的七世界是我，对不对？只会认为这一个根身跟它里面所具备的种子是我，啊，乃至于呢根本不见种子，只见根身，啊，深深的对这个根身的这个范畴呢起一个我见，啊，起一个我见，所以我们经常把我见也称为叫身见，啊，身见，所以它其实只把八世所见的三类种子、根身、器界其中的一个，对不对？还不是支持他的见分跟相分，如果把八世的见分相分，那就是全部法界了。他不执着八世的全分，只执着八世的能现的能力。他能现什么呢？能胜根生器界种子，而且还不是这个能现的全部，是三类当中的根生而已。实际上，他只执着他的根生为我，啊，执着他根生为我，所以也并不是全分。那么这种误会。啊，根身到底是不是就是我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根身完全不符合常依主宰。请问，身体它哪能够主宰身体每一个细胞的变坏？身体细胞的变坏，自己有它自己的生化功能，对不对？你的神经的作用，你的内分泌的作用，更是受制于什么？受制于外面的刺激。外面刺激来的时候呢，你的意识的功能根本挡不住，根本使唤不住。你纵使练过什么功夫啊，你也要非常的用力，对不对？才能够啊制约它少分。那这种不自在性呢，根本不足以让七世认为是我。可是七世就这么糊涂，非要认为这种根身一不自在的一种色啊，一种色分呢，一定要执为我。于是呢，他就会在七八中间呢变现，因为两个都什么？两个都是见分嘛。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以心执心呢，啊，中间呢，啊，就会现出一个两者的相分，对不对？八世呢也去见到七世执着的这个个性，所以呢，七世呢也去执着八世能现的这个能力呢，叫做他的所缘。两者都是见分的情况底下呢，在唯识必须要安立相分，于是呢，中间立出一个什么？无端端立出一个相分。我们举个例子啊，其实还是举镜子最合适，啊，你看啊，镜子现物啊，镜子现物，它把外镜的一分呢，啊，变带在镜体上面，对不对？镜体上面，如果这个镜体所现的是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不是望着镜子吗？对不对？那镜子上面不是现出我这个头的这个像吗？那我们不要看别的，就看眼睛，就看。我在照镜子时候的那个镜子里面那颗眼那一双眼睛，那个眼睛是不是能见呢，啊？对不对？哎，你讲把揪哦，很漂亮的人，哎，看到那个里面镜子的把揪也是很有神嘛，对不对？宛然他好像看着你嘛，那个时候你不妨望我，那个镜子能照啊，对不对？镜子能现万物啊，那镜子那个万物所现出来那个像也有一个人，那个人也有一个能见的眼睛，对不对？那请问？到底是镜子在照你，还是镜子里面所现的那个人的那个眼睛在看着你？是不是有两个能见的能力在关照着我们这个看镜子的人？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同时就有两个见分陷在同一个体上，体上。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看镜子的人呢、啊，就会在里面呢，把这一个体呀、啊，当作你的所缘境。当我说里面那个人的时候呢，我会把镜体当作相分。当我要说我看到这个镜子这个体的时候呢，我会呢把镜子能现的那个相呢当作相分。这是不是有一点点循环论证？啊，有点循环论证。你以谁为主体的时候呢，另外一分带在相上的它变成相分。啊，以另外为一个主体的时候呢，同样的它同一体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被它升为叫相分。啊，相分。这就是啊，以心圆心呢，中间的相分呢就非量而生，根本没有那个事情，而你就按一个名言称它为某某，称它为我，用这种方式呢升起一个中间相分。那因为这种相分根本没有体，根本没有体，在我们的误会里面呢，根本认为它别有实体，我们也不会把镜子里面那个人当作是实有的。他说实有的人在这里啊，不在镜子里面嘛，他这个他也很清楚，也不糊涂，对不对？可是问题，他为什么会执着一个这样的相？然后呢，去推论，借由这种推论，可是这种推论呢，不是真的有体的推论，对不对？去推论一个无体一直在变现的人，当作是一个常依主宰的我。那么这个事与见分的本质交代变起，这个事呢，指的就是七事啊，七事跟八事的见分的本质呢，互相交代。七事说加见八事，八事也说它可以圆什么七事，互相为圆啊，互相为圆，这个叫做交代变起。所以因为彼此其实就是彼此，所以这种交代变起的互相代起的作用呢，我们称之为叫做真代子。其实这个真呢、啊、也就是非，那个真呢、啊、是我们误以为真，那个真其实就是我，故名为我。那个我呢其实是没有那个体的啊，没有那个体的，只是呢互相交代变起，就像呢芦苇互相依靠一样啊，互相依靠一样。当我把一个东西挑起来的时候呢，另外东西就搭在我的上面啊，两个互相依，两个互相依啊。所以就像我们讲这个筷子有两只，对不对？那么呢互相呢就夹一个东西啊，互相夹一个东西。那问题就是说了，这个右边那个筷子说东西是我在夹的，那左边的筷子一放开呢，右边筷子也夹不住，对不对？好，那这个呢就是交代变起。其实没有哪一只筷子可以真正夹起东西来，必须是两个交代一起作用啊，互相相依一起作用。这种关带而起的作用呢，七事跟八事谁也都不会承认这件事情，就把互相因为参与的关系呢，就妄生一个我在其中。那么这个我纯粹就是一个名言，我的定义，记住哈，我们要遣除的只是我的定义是常依主宰的，对不对？一个不变的。可是如果你把霓虹灯，你看好，霓虹灯不是一排灯吗？对不对？每一个灯都不是彼此啊。可是如果我们写一个程式，让那个霓虹灯亮的顺序呢，此暗彼亮，对不对？然后呢亮起来那个灯又按下去呢，旁边右边那个灯又继续亮，只要相续的灭去，下一个灯又亮起来，产生这个相续相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有一个光点从这里到这里，有没有？那么既然产生这种相，这种相呢只是每一个单独独立的点哦，个别的升起灭去，只是它相续的升起灭去，依前面一个相接的灭去作为缘，作为下一个相续升起的缘。只要能够以前一个灭去为缘而升起下一个，产生这种相续的现象呢，我们就会以为有一个东西从这里到那里。那实际上是不是根本是个别的因缘呢？每一个刹那，纵使有那个时间点吧，纵使占据那个空间吧，那个时间跟空间是我们假设的，对不对？是我们因为看到影，于是断定有一个时间现一个我相，那个我相又占据一个空间。好，我们假设这些东西也不管，可是呢，根本独立的事件，但是就因为相续而起，连得太近的关系，我们呢，就姑且把它称为有一个实体。 从这里到那里，这个就叫做非量，根本没有那个主体，只是个别个别的生起灭去。我们就是把相续生灭为互相为缘的生起灭去的相续现象，硬一定要执着有一个主体，从此到彼，这个就是事与见分本质呢，交代变其故名为真的意思。故名为真，不是真的有那个东西，是我们以为那是真的，对不对？请问在霓虹灯当中，哪有一个光点从这边到那边？你实际上去看清楚，根本就一个灯一个灯分别在亮啊，分别在亮啊，哪有一个东西从这里到那里？根本没有由此到彼的相，可是我们明明就看见，明明就看见，这种自以为明明看见的真实性，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都是个别因缘此起彼落的现象。于是呢，在善恶无忌当中呢，我们把这种称为有复无忌。因为七识它的私心所有作用，可是它私心所只会去造作对八识见分的执着性，对不对？它不发起生业，它也不发起语业，所以呢它绝对不会造善恶业。可是因为它还在作用的关系，可是它虽然作用，可是它不会生起善恶，所以称为无忌，对不对？好，但是呢它无忌，它也并不是没有染污的，它还是染污的啊，因为它执着一个我见，这个思虽然没有造善，没有造恶，可是呢它造作一个我的非量啊，把一个我相呢从中间呢变现而起，这个我相就会有染污性。比如说呢，只要有我相，你就会怎么样？贪着，为我去努力，去争取很多东西，对不对？这就是我贪。所以在这个东西呢，我也不明白这个东西其实是非量，这个称之为叫做我痴。因为有我见的关系呢，所以当自他不平等见的时候呢，就会升起我慢。这四种根本烦恼呢，就会随之而起。因为有这四种根本烦恼的关系呢，所以称为有缚。所以各位呢，不妨在有缚这两个字旁边呢，写是祸。这是祸呢，不是认识好东西的那个是祸哈，是指贪思我见慢相随那个四个跟我见有关系的四种根本烦恼。我贪，我吃，我见，我慢。而这四个当中呢，以我见为首啊，以我见为首。因为我见的关系呢，所以为他行贪。而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不明白，谓之我吃。在知他不平等当中呢，生出高下，于是生出我慢。所以只要我见一粒啊，四种就会跟着来。可是为什么六个根本烦恼当中另外两个不生呢？我们呢跳到旁边去看哦。在45页第三行，第三行中间，由见审觉故疑无容起，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一种七识执着八识的见分呢，这一种审就是思量啊，这一种私心所的造作呢，是决定不转的，决定不会变，所以呢疑呀、啊，疑这种心呢、啊，是不会无容起的，是不相容的啊，是不相容的。所以呢它跟我们的六种根本烦恼的疑这一个这个根本烦恼呢是不相应啊，是因为它的现啊，它的执着这个八识的见分这件事情呢根本无间而起，任运随时随地，在睡觉的时候它还是执着我啊，六识不起作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能够醒？只要有人打你，只要我感觉在梦中有任何不对，即便在梦中哦，虚假境界哦，你因为碰到恐怖的境界，你会被吓醒。为什么在深层的梦当中，梦到噩梦我们会吓醒？不是六识，是七识的作用。这种深刻的执着就是七识的作用啊，就故疑啊，无容起，它不会起疑的这个根本烦恼。那么因为它深深爱着我相的关系呢，所以嗔也不得生，因为它唯一的对象就是我嘛，谁会跟我过不去？只有六识还会，七识不会啊。六识会造作一些自我虐待的这种思考啊，这种思考啊，这么但是呢，七识是绝对不会的。所以呢，嗔也跟这种我见呢完全不相容， 所以这一个根本烦恼也不升起。所以扣除这两个之后呢，只剩下四个根本烦恼。有这四个根本烦恼的关系呢，所以呢它称为有缚啊，有缚就是有机会啊，有机会障碍我们去修善啊，会障碍我们去修善。因为呢基于有我的关系呢，所以你不会以利益众生为缘嘛，对不对？你只要对利益众生的事情有所计较，那你这一心必然会染污。所以呢纵使你去做布施，也是为了要求功德，也是为了要求我有什么好处，依着我有什么好处，所以你去做这个功德。因此呢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当然了做恶一定是恶了，可是你如果做善的话呢，你也会因为七世执着我见的关系呢，就还是会有染污性。因为你不管做善，你还是会带着一个我见的染污性。这种关系呢，虽然它的性三性当中呢是无记性，可是呢是有点瑕疵的。这个瑕疵呢，就是还是难免带着我见的关系。那么我见呢，这四个根本烦恼就带上了有缚，障缚我们去修学真正的无漏善法。啊，无漏善法的前提必须无我无我所，而七世带着这个染污我见的关系呢，就绝对做不到这种无漏的性格。因为他没办法做到无漏的性格表现，所以呢他就加上有缚这两个字。那么什么叫做有缚无记？在这个地方他就讲了，所谓此事虽无善恶，是不会啊，他是不会自己去造作善恶，因为他不会发动深夜愉悦啊，只有六世的相应私心所会，七世的私心所呢只会缘八世的见分。但是呢他会有四惑，四惑就是跟我见相应的四惑，所以这个应该倒装来看。而有我见相应的四种根本烦恼会升起啊，有这我见相应的这四种根本烦恼会升起。所以呢这就是憨真大师呢把四种根本烦恼当中呢我见带头啊，这是他为主的一个根本烦恼。那么我贪我痴跟我慢呢，就是随着我见而升起呢，这四种根本烦恼会盖覆真性。这个时候的真呢，应该叫做善啊，应该叫做善性，会盖覆我们做善性。并不是说六世不会发动身与业去造善，会，我刚刚讲过他一样会去行六度，可是呢这六度都是还是会跟我所有关系。所以呢这种善呢，都永远都还只是停留在什么有漏善的地步，因为他永远只能做善，也只能做到有漏善，绝对修不到无漏善的关系。所以呢盖覆生道，它会障碍我们成就无漏无为的善法，因为它会障碍我们成就无漏无为的善法，所以谓之盖覆真性啊，这是这个意思。故名有覆无记啊，到此呢解释第一句。这一段呢解释也比较多啊，通常每一个四颂里面的第一句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它的关键都在哪里，都在尽量上面。所以尽量呢能所永远都是唯识观转一的根本，一根本所在。唯识观要得到转一，必须要从尽量下手，从能取下手啊，能取所取下手。所以我们其实呢都把能取所取呢当作我们的移情。有能取吗？有所取吗？这个移情呢永远是唯识观里面首要的第一件事情啊，首要第一件事情。所以由此呢我们已经从五世颂六世颂到七世颂都花了最多时间在讲第一句，有没有发现啊？所以呢这个尽量啊，这两门呢会是所有转移的根本。那么其次就是相应心所了啊，其次就是相应心所了。所以相应心所我们到最后呢再来啊总八世的、啊、这个四世颂当中呢来对照的分析一下，怎么样从里面去找到转移的消息。所以相应心所转移的消息也很重要。那么从所依门呢主要去看看没有那个主体，所依都是空的，对不对？都是虚幻的，所以从所依门直接去观空的啊。那么从所缘门观察它缘起，缘起就是性空，所以呢从所缘门也可以去观察它的转依。所以我们最后呢会从最后一堂课呢再来抉择哈、哦，有十种转依的机会啊。借着八十规矩颂，八十规矩颂不管在讲前面两个染污门，还是讲最后一四句的转一门，其实都在透什么转世成智的消息。 所以我一直在说八事规矩颂最重要并不是在定义八事的理论，而是在说明从八事转四字的关键地方在什么地方。所以它的重点呢都在那个文字次第性上所表的那个修行意涵啊，所表的修行意涵，各位要特别重视这个修行的意涵，不要只是把这个八事规矩颂拿它来当作是解释整个唯识理论架构名相的一个这个总览啊，它当然有这个功能呢、啊，不过这个功能呢是其次的啊，强调它的转世成智呢是八事规矩颂里面的重点啊。好，这是第一句。那么第二句呢，就讲它的这个量啊，讲它的量，就是能取的心呢，其实呢是非量啊，其实是非量的，而且呢它不依缘起。虽然不依缘起，其实是随时随地呢缘生而已，它根本七世做不了主，七世呢没有做主的性格啊，它不管什么缘，它都把缘生的现象当作是有的，所以呢它还是符合缘起的法则，所以它叫做随缘。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个智者大师倒是没有解释哦，我们等一下看看那个王阴阳居士的说明。好，我们看看倒数第二行，随缘指我量为非，这句怎么解释呢？此句减量也，就是最尽量这一门当中呢特别来去解析能取的心，这个七世能取的作用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句来说明，若言待直径则属比量所缘。一般来讲呢我们前面呢在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啊，比量是不是缘待直径，我们曾经画个表有没有啊，比量呢缘待直径，那么独引进的能源心才叫做非量，对不对？可是今天呢它圆的并不是独引进，可是呢它为什么叫做非量呢？啊，这边就是要解释这个。照平常理论上来讲的话呢，带着进的能源心应该是比量，可是为什么它玄奘法师呢在此造一个颂文说指我量为非呢？理由在底下解释，所以这边呢做个冒号。因为呢今应执内见分，那个内呢旁边写一下八事，他就是执着八事的见分为我，以非我即我。为什么呢？我应该要符合三个性格，常，对不对？一主宰啊，他不是常的，也不是一的，也不是独起的啊，他是缘起的，对不对？所有的我都必须缘起的，没有空气，没有这些所缘的一些这个因缘呢，我不能独存。它也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异，所以它不是常的。它更不能够对这个因缘的生不生起跟聚散呢做任何的主张，对不对？好，这个呢主宰性也没有。它没有了常性，没有了依性，也没有了主宰性。所以呢这一种实相叫做非我，对不对？把这个不具备有这三种定义三种功能的名相的我呢，即就是推度为我，因为比量嘛，比量为我，所以这种比量呢就不是真比量，而是似比量，相似的比量。所以它虽然圆真代值，可是圆的呢是起的，比量呢自己又升起的什么，用圆生起执着一个中间的相分，这个相分根本无体，像六世缘境还有外面的色尘，对不对？作为它变代相分的所依，虽然那个所依没有真正到演示来，可是至少还有一份相似的相分在。可是它呢根本连一个真实的所依主体都没有啊，那个主体呢却是一直不断在变化的，却是必须要靠着外缘才能够生的，而且它对外缘又没有主张性，对不对？把这种实相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执着为我，所以这种比量虽然是推度为我，可是这种推度根本没那回事啊！所以呢我们称为叫做似比量，似比量者其实就是非量，非量就是误会的意思，就根本是我们的独影的境，根本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胡思乱想，横谬执故，把二六十中一切处一切执都啊，一切时呢都这样子的谬就是错误啊，产生这样错误的 那个直磁性，故名为非量。虽然带直径应该是比量为能源，但是呢，它所直的体呢是中间相分，并不是实质相分，对不对？是中间非我、非常、非一、非主宰性的非我。他把这个非我呢，去推堕有一个我，这个推堕根本无真实所依，所以呢，这种比量是叫四比量，也称为叫做非量。既然叫非量，这一种带值呢，就叫做独影，对不对？根本是心中一头啊，自己升起的独影境。所以我在当初呢，解析带值境跟独影境之间呢，就讲到它其实是同样的啊，同样的个性。好，这是第二句，随缘自我量非非。但是这边呢没有讲到随缘啊，这边没有讲到随缘，请各位来看一下啊。好，请各位看一下王一阳这个本质的243页。这边也没讲得很清楚啊，他至少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了。四曰，就是王一阳自己本身解释说，此是四量为属非量，所以者何嘞？以彼随缘，随缘者呢是随顺于缘起的现象，对不对？在缘起的现象当中呢，便执着有我，其实呢就是把因缘的相当作是我相。因缘的相毕竟是变化的，毕竟是非独存的，毕竟是非主宰性的，每一个缘都是过客，对不对？哪有一个主呢？啊，哪有一个主呢？所以呢，非我执我，于尽忘记啊，故量为非也。此中缘是指什么缘呢？就是指所缘缘，所缘缘。那么所缘缘也有两种，一种叫亲所缘缘，一个叫疏所缘缘啊。所以他说，一是亲，二是疏，有两种。此事呢，疏所缘缘就是第八世的见分，而此事呢，亲所缘缘就是自世的相分。自世的相分是什么呢？就是把八世的见分当作七世的相分啊，把八世的见分当作七世的相分。你如果知道八世的见分是现起山河大地的所依，对不对？主体，你怎么会把这种能现的能力呢当作是相分呢？啊，当作是相分呢？所以它应该是种子位才对啊。所以八世的见分其实是一种种子位，根本还没有升起。你怎么可以把一个没有升起的东西呢称之为有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无迄个影，你讲迄个讲迄个代志，这个叫做自世的相分。把自世相分就是种子，把种子未未生的现象执着一定有一个我所现起。所以呢，它执的都是什么？执的都是缘起，执的都是因缘，把因缘相呢执着为我。如果我们呢就把镜子里面那个人头呢当作是我，这也是颠倒。可是好在我们都不以为镜子那个里面是我，对不对？啊，不然呢，镜子里面呢，如果看到黑黑的，你就去擦镜子，那怎么擦脸上那个黑黑的东西呢，也还是擦不掉的。啊，所以呢，这就是把自世的相分执为我，这就是随缘的意思。随缘就是说，他找不到主体，却在因缘相上呢去寄着一个我。啊，去记住一个我啊，这就是随缘这两个字的意思。好，我们翻回来看到憨生大师的本质。好，这个呢就是解释第二句。那么接着解释后面两句哈，八大片行别尽会，贪吃我见慢相随。我们上次呢算过，这边总共有18个心所，我们再加一下哈。八大随烦恼八个，片行是五片行，请在旁边写个五，对不对？别境有五个心所，但是它指这边简则什么会，所以加个一。贪是我贪，我吃，我见，我慢，有四个，加上四，是不是八加五加一加四等于是八，对不对？好，那底下呢，憨生大师就用排除法啊，各位看看他排除的解释，请再看到44页最后一行哈，此事为具18心所，以虽无善恶，而为染污意，故具八大片行，并别尽中会啊，这叫做染污意啊。它有染污的几种可能性，就是会去造恶的一种可能， 但是他本身不造恶。染污的意思就是说有那个倾向，有那个倾向。为什么会有那个倾向呢？因为有我所的关系。因为你把一个非我即我，所以你所做所行都可能因为七识支持我所的关系呢，就有机会造作恶出来。可是它本身不造恶，所以不称为恶，而称为染污啊，称为染污。所以呢，所有在五十一心所当中的染污啊，心所呢就有八大片行跟别境中的慧。我们呢一个一个去解释哈。他说慧其实是拣择，对不对？可是他这边讲啊，慧即我见贪痴见慢，通依我见故。他说慧即我见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即不应当讲成等于，那个即呢，请在旁边写两个字哈，拣择，或者是三个字为拣择。那个慧啊，是拣择的能力。他在别境心所当中呢，就是负责什么鉴别他所观的境啊，鉴别片行要去转的那个境。那么慧心所在这个时候呢，只会鉴择什么境？把八识的见分执着为我，对不对？所以他只会鉴择我见嘛，啊，只会鉴择我见。那么因为我见的关系呢，就会把我见相关的四个根本烦恼的心所呢，会带起来。这四个根本心所呢，就叫做贪痴见慢啊。那么因为贪痴见慢这四个心所呢，同一我见故，不是说跟我见相同，是跟他呢会一起啊生灭啊相应啊，那个同应该讲成相应，都跟我见相应。余不惧其他的呢两个啊，其他两个呢并不相应啊，其他的并不相应，对吧？就是除了这十八个之外，就是八大片行别境会加上贪痴见慢之外呢，其他的心所呢并不跟七识相应啊。这个文我想刚才已经体会过了，重点是在底下的删除法啊，底下就开始删除了。他说呢，以善是净法，善旁边请写十一，就先删除十一个善心所啊。善心所从性开始到舍呢，这些都是清净的善法，虽然也有漏的性格，但是呢此事染污，所以他不会主动去修善啊，主动不去修善。当有外缘啊，外缘行善的时候呢，他也会相应，但是呢不会是主动的相应，尤其七识不会去造作身口意啊，所以他不会有造善的念头啊，他不会有造善的念头啊。其实倒不是因为此事染污的关系，是因为呢他的私心所没有作用，所以不能圆十一个善心所啊，修学善法的关系。所以并不因为此事染污啊，是因为此事他不会带身与造业，所以他没有办法利用身与业呢去造善啊，所以他不可能跟善心所相应。小随初萌此事为系，这个理由呢也比较牵强，但是明代以后普泰法师的解释都是这样子哦。因为七识维系其实不是维系，它还是狭窄，不叫维系啊。它的个性呢还是只做什么，还是只执着见分为我，八识见分为我，它对其他的外缘境界色尘缘境呢根本没有兴趣。而小随十个烦恼呢必须要有实际的色缘境界，刚刚讲过呢，他已经排除了什么？他已经排除了嗔嘛。而这十个小随烦恼呢，大半都跟呢嗔有关系啊，大半跟嗔有关系，所以呢，他不会有这么粗猛的这个情绪作用啊，因为他的所缘境只有非我即我的我相，对不对？所以不可能升起十门小随烦恼啊，所以此事为系应该把它改成此事为缘八识见分，因为只有这个所缘呢。他没有其他的变坏相啊，对他来讲我永远不坏，对不对？我对他来讲呢，这是真实的，是长恒不变异的，他不会对一个长恒不变异的升起苦乐受啊，他不会有苦乐受，当然也不会起贪嗔痴的这种强烈的情绪作用，不会有情绪作用就不会有十门小随烦恼啊，是这个意思哈。倒不是因为七识很维系，所以他不会有小随的粗猛相，主要是因为他只缘我的关系，因为他不会有其他的变异相，所以他不会升起其他的情绪作用。 用这样解释呢，可能会比较圆满。好，刚才已经讲了接下来两句哈，由见省觉，就是因为呢，他执着八识的见分，由见是执着八识见分，这一个思量，审视思量，这个思量性呢，这个造作性呢，是非常决定的，决定就是不动转、不退转、不变异啊，这个心呢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疑不会升起。他深深爱着我的关系呢，所以嗔也不会升起，嗔的升起一定要有变异。没有色尘缘境的变异相，嗔不会升起啊，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底下就做一个小的总结，故为四惑，就是只有啊根本烦恼当中的贪痴见慢这四个，也没有别境的这个欲圣解念定这四个啊，也不跟别境的这四个相应。好，这个是这段文呢告一个段落齁。底下呢这个已经简别了哪个，简别了善十一，对不对？再把两个根本烦恼简别掉，再把小随十个简别掉，所以已经简别到几个了，十一加十加二，对不对？所以是二十三个了，所以这边已经扣掉二十三了嘛，对不对？好，底下呢再扣掉几个。接着呢我们看看第四行这边说呢，以欲希望，此事任运无所希望。欲是要圆什么？欲是指欲圣解念定会五别境心所的欲心所，欲心所的这个戒说哈，它的自信就是以什么？以希望为境啊，以过去曾经哈 不是以未来希望的境界呢为所缘。可是呢，此事任运无所希望，任运这两个字请画下来。他随时随地根本把这个非我即我的我相呢当作是什么？当作一个常相。任运的意思就是常相的意思，他为缘常相。所以呢，既然这个东西是永恒存在的，他需要起希望的心吗？不会，他不会对这个我相起任何希望的心，因为对他来讲他根本不改变，他不会对一个不改变的境呢起任何的欲心所，故无欲啊，不会呢去圆一个未来的境界啊，不会去圆一个未来境界，它的悲量呢根本都是圆一个啊，圆一个中间相分的常相，它唯圆常相的关系呢，所以无所希望啊，不会寄望，不会圆起一个未来的境界，所以它不跟欲心所相应，于是呢把五别境当中的欲心所呢又排除掉了，又扣一了，对不对？接着一个他说解者，解呢请旁边多加一个字，圣解者就是欲圣解念定嘛，第二个排除四啊五种别境当中的圣解心所。他说呢，圣解心所呢应持未定的境，其实为什么叫做未定境，应该这样理解哈，因为呢圣解心所呢是唯缘决定事，所以他说啊，此事恒缘定事，故无圣解。圣解是把未决定的怎么样，令其不退转，对不对？令其不退转，所以呢他是应持未定的境界而转变成什么？转变成决定不退的境界。所以呢这一个七识呢为缘一个长恒不变的非我即我的我相，对不对？所以呢这已经是一个长恒不变呢，所以呢它不会有圣解的作用，它不会再去把这个未决定的境，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决定境啊。不过这个话呢说的有点勉强，因为呢真实的圣解心所的自信呢是为缘决定境啊，为缘决定境，唯缘决定境的意思呢是真实境的意思，而这个我相呢是非量所缘啊，是非量所缘，所以呢并不会跟性心所相应，它不跟性相应，因为圣解必须要起不退转性啊，不退转的性，那么这一个心所呢根本跟这个决定不决定没有关系啊，它根本是个非量的我相啊，非量的我相，所以用应持未定境这个理由来解释圣解不相应呢， 会比甲有一点点勉强，因为呢他根本那个像如果是维园决定的我像的话呢，这个像其实跟圣洁还蛮相同的，蛮相同的。不过圣洁呢他比甲偏跟性还有欲啊这种呢心所有关系，可是他不会升起这个欲心，对不对？不会升起修法的心，不会升起决定不退转的心啊，他根本没有变异相，所以他不会升起这种改变令其不退的心，所以他不会升起退与不退的这种变异相的思维方式，所以呢他不跟圣洁心所相应。我想用这样来思维会比较好一点啊。于是这边呢又排除了什么？排除了圣洁心所。接着呢来看看他跟念心所相不相应呢。他说念心所呢为缘成所习事，对过去欢喜的事情呢他会一直不忘，可是这一次恒缘现所受尽，那个现所受尽呢还是加上两个字会比较好，任运所受尽啊，任运所受尽是随缘所受尽，是根本长恒不变的尽啊，对他来讲永远都只有现在啊，根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对这个七世而言，他根本没有变异，因为没有变异的关系呢，他根本见不到过去也没有未来相，他根本敏觉了过去跟未来相随时随地都执着着，所以呢称韩德大师把它称为叫做现所受尽。这个现不要解释成限量啊，不要解释成限量，因为他没有限量的心啊，所以对他来讲也无所记忆，因为根本用不到记忆。念心所呢是要去记忆过去已经发生可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境界，对不对？把过去曾经喜欢执着贪婪很深刻的境界可是现在不存在的境界把它意念起来，现在目前，可是呢这个我啊对七世而言恒在目前，对不对？随时随地都在现前，于是他根本不需要念心所，他用不到念心所的关系。所以同样的道理，刚才圣解心所是因为他根本不怕失去，所以他不用圣解心所让他执持不失，对不对？不会令他不退，不会令他不变，他根本用不到圣解心所，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他会有变的一天，所以他用不到圣解心所。同样的道理，他根本恒现目前，所以用不到念心所，他用不到念心所，所以他跟念也不相应啊。于是就把这四个啊四个别境心所当中呢删除掉了，所以他说前面总说然无别境事者是哪四个呢？欲、圣解、念。他漏讲了一个定啊，他漏讲了一个定，定他大概写不出来为什么，还是他漏掉了哈。定心所呢为缘什么？为缘限量性尽，懂吗？定心所虽然它是欲界的定，是专注的意思，它是现前境。现前境指的是三世心当中差别相的现前性境，限量的境界。它必须用限量心圆无明因的性境。可是呢这一个心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它所圆的是什么？一个根本没有那个实体的我相，对不对？所以他圆的他用的是什么？非量的心。圆的是真代值的假象，所以他根本不是定所用的心，也不是定所圆的相，所以自然而然也跟定心所不相应啊。这个请各位加上去啊。这边呢韩德大师漏掉了哈，这样子才能够合说然无别境事者，就把欲、圣解、念、定这四个呢排除掉，这四个排除掉。各位在这个地方就要非常仔细哦，为什么前面呢憨生大师不在五世的时候呢加以排除，为什么要在七世这里呢要讲这么多哈？因为呢七世跟六世的关系非常密切，等到我们讲到七世的转一门的时候就会知道了，七世跟六世的关系很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呢？他后面有一个消息啊，请各位注意看。好，所以呢从第四行这边说然无别境事者，底下呢就欲、圣解、念，然后各位补上一个定啊。定是因为他用的心是限量的心， 他取的净是信净，所以他不会跟非量的心跟代质净这一个七识的作用呢相应，所以呢他也不跟定心所呢有关，所以把定心所呢也加以排除，排除了别净这四个心所呢，又加了四个跟他不相应的心所。好，进一步呢去鉴别，他也没有毁灭巡视这四个不定心所。好，为什么他跟不定心所四个也不相应呢？首先先解释毁心所不相应的理由。他说毁心所这个心所呢是毁先所作，那么对七识而言有没有过去有没有未来都没有，所以他不会有先所作这个差别性，此事恒缘现境，也不要把这个现境当作性境，也不要把它当作限量哈。这个现还是指任运随缘境，我觉得用这样改写会比较好啊。恒缘随缘啊，随缘任运所受的境界，所以他对他而言根本没有三世的差别，所以他根本不会升起说啊，过去对啦，过去错啦，又对他来讲根本是长恒不变的我相，所以他根本干嘛后悔呢？他后悔什么？对他来讲根本没有变异相，有变异相才有后悔的可能，现在根本没有变异相，没有三世，所以他根本用不到，相应不到毁心所。接着呢排除眠啊，睡眠心所。他说呢睡眠这个心所呢必依身心众位外众缘力，他必须内有身心所缘，外也必须有色尘缘境的迫害啊，他必须有逼迫性，可是他为缘非量的我相，所以根本没有逼迫性啊，逼迫性是来自于色尘缘境的什么变坏相。记住齁，我们的逼迫性是拿什么来的？是拿外层的变坏相，因为你有希求心或者有染着的贪着心，对不对？你的贪着心跟希求心就会希望它是真的嘛。可是如果它有变异，不符合我们的期待的时候呢，它对我们的身心就有逼迫性，有逼迫性我们就会受苦，就会受乐，因为常常受苦受乐的关系呢，我们的心力的就会失去什么堪能性，于是呢就会慢慢的会衰弱啊，会想要睡眠，会想要睡眠，所以睡眠的心必须依着身心出众，也要外缘什么色尘，因为色尘变坏，所以呢我们身心就会自己的造作了逼迫性，因为逼迫性积聚的关系呢，所以就会起了睡眠这个心所。而此事一类，一类是指长恒不变啊，永恒不变的执着八识的见分啊，内执是执内的意思，执着八识的见分，不假外缘，根本没有变坏的色尘缘境。对他来讲，没有色尘变坏缘境，所以对七识而言根本没有任何威胁可言，所以他永远不睡觉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七识即便六识生成都不起作用，七识呢还是永远醒着清醒着，所以呢一直保持警卫的那个作用就是七识的作用。所以七识呢根本没有睡眠啊，也不会有眠伏不起作用的可能性。